早上好。谢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啊这段圣经马可的，也可以说是马可的大使命啊。其实大使命不单只出现在马太，如果大家有去慢慢去读的时候呢，四卷福音书里面一直到约翰里面都存在耶稣给教会的使命啊，就是耶稣升天之前所留下最后的嘱咐啊，是这样子哈。但是你在想为什么是我忘了带那个遥控器啊。但是为什么用这样的主题了哈？一生当中什么事情是让我们是感觉没有遗憾的呢？啊，也许好多人都说每个人都有不同，但是按照圣经来讲呢，只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主离开地面的时候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所说的重点的一句话啊。今天呢我会很重点的讲这句话。一生没有遗憾啊。你在想啊，这个主题好像很难理解哦。为什么用大使命马可的最后的耶稣的嘱咐来用这个主题呢？好像都没找到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人生怎能是无憾呢？没有遗憾的一生啊。到你看这个图画啊，二老人家坐在那边默默地看着前面啊，两夫妻的，你有什么感受？我曾经看过一幅漫画啊，里面的画了一个图画，是一个老人家跪在十字架面前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侍奉你，我要回应你的呼召。然后背后呢有个小朋友大概就几岁，就说，老爷爷啊，我听你这句话听你好多次了。你为什么感想？神最后的嘱咐给每一个人，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确实是明明说得很清楚的，让我们一生认识他的人很清楚，为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无论今天哲学家怎样说什么是人生的目标，好多好多分析，但是回到圣经就很不同。这个主题呢，其实一个是思考的主题，而不是一个解禁的主题，明白吗？解经的主题往往是从文字上面圣经里面看得到它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的在字面上能够看得清楚的，那是解经出来的主题。这个是属于一个思考的，让你刺激你去因着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出景的发生，耶稣所说的话，所处的环境里面所面对的，让你去思考一样事情，也是一个信仰上实用的课题，应用的课题啊。所以这样的开始呢，你大概有一个期待哈，到底从哪个方向去思考呢？到底耶稣说了哪一句话在这里呢？我刚刚说是马可的大使命啊，马太你听了很多了，对不对？会背吗？应该会哈，也应该会解了。不单只会背，应该也会解这个话啊。今天的时间不够哈。那所以呢，今天呢，你看到我的经文呢，预备的很简单的，只是在当中好像这个哈，从16章12到13节里面，只是给你六个字，等于说呢，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啊，我不是没有空做 PPT 啊，不是，确实是时间有点赶啊，我是昨天晚上很晚是把那个 PPT 呢，给 Brian 的，很晚很晚。但是我的用意呢，是师母提醒我，她说你的 PPT 啊，越做越发巧，其他看不见，就看到好多图片了、啊。所以今天呢是没什么图片给大家看，好不好？就看圣经，好不好？是很好的提醒，谢谢师母哈，很好的提醒。好，我们一同来翻开圣经，为什么今天这样的马可的最后描写耶稣的给教会的嘱咐，给门徒的嘱咐？为什么会让我们一生来思考一样事情，是 一生是无限的跟随主呢？十六节到十三节，你看得很清楚，你看到 PPT， 我所看到的是信跟不信的重点。门徒是信还是不信？不信。但是你发现奇怪，门徒也是不信。那所以这不单只是他们不信，还有谁不信呢？我们来看好不好？十六章的十二节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你记起这段经文在路加出现什么事情吗？以马忤事的路上。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跟你翻这段经文，你回去慢慢看。那当下在路加的时候出现这个，耶稣复活之后，两个门徒就从以马忤事的路上回到耶路撒冷去。24章，他们遇上耶稣，还讲起当下耶稣被钉死的事情，还记得吗？当下他们是马上认得出耶稣，还是认不出来？认不出来。为什么呢？心里面没有这样的预备呀。耶稣是明明钉死了，但是坟墓里面呢，却找不到尸首。那妇女去啊，其实妇女的信心一直都很好啊，啊，难怪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很多人这样说哈，教会里面都是以妇女为主，是不是啊？弟兄要加油，啊，他们先去，发觉尸首不见了。后来其实他们也是不信的，如果你有慢慢去看每一卷福音书的结尾的地方，所有人对复活都是带着一个疑惑的心。为什么？很简单了，我跟你都没见过啊，你信吗？好，你说我信，牧师我怎么不信呢？我洗礼了，我信啊。好，感谢主，那你怎样信呢？你是怎样信复活了？你能告诉我吗？复活好像一个不科学的形容，但是你是怎样来明白复活？圣经是写得很清楚的，但今天呢，不是复活节就不讲复活，哎，不对了，这样讲，不是复活节的每天都要讲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能复活的主，我们才有今天了。他不复活的话，你跟我都很麻烦，你知道吗？保罗怎么说啊？他如果还不复活，不单只是我们的信仰是白费啊，我们仍然在最终啊。哥林多前书15章，你回去看，说复活是证明把死亡打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代表神是胜利的，代表你所信的没有枉然，是不是？但是我再问，你怎么信复活呢？你有想过吗？你怎么信呢？你没经历过啊，你不跟我讲你经历过。哎，真的有人跟我讲他经历过，我不骗你。有一趟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完道，就讲这样的主题，后来有一个老姐妹上来跟我说，不是我经历过，她是她说她发觉自己应该是死掉了，在一个事件之后啊，她看到自己的身体啊。啊，这样的其实不单只是人讲，那书里面也好多啊，是不是？当我没有出生啊，尊重老人家，我说我们有一天真的复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明白我的话。是啊，他从死里面复活，我尊重他的信仰，我尊重他个人的经历。但是坦白话，每一个人这样的复活，所谓复活，有没有在死亡？有没有？有吗？要不然今天我讲过好多遍了，不是我来讲，赖沙路来讲，好不好？他不是一样死掉吗？复活之后还是死掉的，什么时候复活以后才不会死掉？主再来之后。所以你是怎样信复活的？你是怎样经历复活的？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必须做一件事，等一下你就明白。但是门徒不信，他们的不信从录像就不信，认不出来。这样的心等于说他们对复活的心不理解不明白，超出他们的人生经验 跟你跟我一样，说他让不得，没有预备，那这样很危险了。慢慢耶稣在他们心里面的中心点就慢慢被挪开了，耶稣不在中心里面了。好多时候你不要看清这样子，所以不问复活，不会去经历的话，不会去寻找神从复活以后给我们的同在的场面的话，慢慢慢慢你的信仰只是在纸上面走的信仰，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来来去去你都没有办法进到核心里面。我们要经历，不但只是要问，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从那个约翰福音的大使命里面，我们发觉，我本来今天呢准备跟他们翻一些其他福音书的圣经，我不跟你翻，你回去看好不好。约翰的二十章里面，从耶稣复活也记载到这一段经文，门徒也是不信，然后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后来跟他们问安之后没有责备他，这里马可有记载责备他们，但是耶稣跟他们吹了一口气，20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给他们什么？圣礼，记得吗？记得，你回去看，你回去找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你记得吗？已经赐下圣灵了，跟你跟我一样，结果呢21章记载彼得他的大弟子耶稣的首席门徒他带队去做什么？打鱼去了，记得吗？然后耶稣再显现，再给他3个问题，很清楚了。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牧养我的羊，你跟随我，这是约翰的大使命。弟兄姐妹，不信是怎样行出现出来，是对耶稣的复活在每一卷福音书的结尾的地方都讲这一点。没有经历，信仰是需要经历的。然后我们看到，继续回到马可，这些门徒的不信，也不信是因为他们妇女告诉他们，你看你 手上有圣经，你看到16章的11节，这些门徒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后来他们其实那个两个门徒在以马五四十二节里面在路上看到耶稣显现之后，然后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也是不信，看到吗？看到吗，是这样的来龙去脉的。就好像我刚刚讲对复活呢是没有这样的心理预备，跟你跟我一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悟道朋友，可能你感觉复活是一个天方夜谭，怎么可以呢？我跟大家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自己。中世纪的神学家说，出于上帝而为上帝的耶稣，他就是上帝，出于上帝三位一体的主，他们是一起的父子灵，但是他来到世上，第二位耶稣，怎么可以呢？洋人问了一句话，How could it be? 怎么可能？神居然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怎么可能？那既然你相信的话，你就去讲，那你讲什么呢？你讲什么呢？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又没有办法经历他的复活，你怎么讲呢？你怎么信法的复活？我们来讲讲好不好？这里14节，你看这里重点，我会讲那个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不明白。14节是这样说，后来十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 哦，好清楚了，你看到圣经怎么讲吗？这里没说哦，所以我说 PPT 没有讲，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原因是为什么？责备他们不信了、啊、看到吗？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耶稣复活以后看见他们的人，就等同他们不信他们看到耶稣，就等同他们不是很相信复活，是不是？人家告诉他们复活了，不信。从玛利亚的不信，后来信了，带给门徒，门徒不信。以马忤西两个人看到耶稣看不出来，后来耶稣不见了，他们才明白这是耶稣，然后回去告诉其他门徒，他们也不信。不信什么？因为他们不信这些看到耶稣复活的人，就等于说因为他们不信复活。你是感觉很压抑的，弟兄姐妹，怎么耶稣的门徒不信耶稣呢？怎么耶稣的门徒讲得清楚一点，怎么耶稣的门徒不信耶稣的复活？因为没见过啊。那岂不是跟你一样吗？岂不是跟我一样吗？你见过吗？见过才信。耶稣怎么讲啊？那不见的而信的更加有福。这是谁啊？就是那个多马要去摸摸耶稣的肋旁之后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啊，所以这里包含好多好多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实在没有办法今天跟大家一起翻了、哦、但没关系，你去听一听，回家慢慢看一下。责备人的不信是原来不信他的复活，心里面刚硬不信复活，你怎么看？弟兄姐妹，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不信复活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很听话的，牧师讲我就信了，很好，感谢主。信仰是需要经历的，信仰不是单纯是在纸上面谈兵的，是吗？是哦，真的是这样子。责备不信，心里刚硬。好多时候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呢，可能会解错经哦，心里刚硬就跑到好多其他的人的缺点里面去看哦。是的，有时候自己会感觉不公平，有时候自己会感觉自己没有比别人好，其实自己是不相信神的供应嘛。好多时候我们会想错边哦。马可没有在讲这些人类的心里面的缺点，我说的是这段经文、啊、已经解经嘛。马可所说的心理刚硬是不信复活啊。那我们就问，那门徒后来是怎样经历的？没错，耶稣刚复活，我们是把疑点归于被告，他们是没有机会马上学会，但是这么多年到现在，耶稣复活两千年了，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们没有机会去经历他。哎呦，你说牧师这句话很难明白啊？不难明白啊。这里就说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事情了，等一下就会说到了，等一下经文就指出这样的同工的事情，神知的事情，怎样去经历这些事情。如果不这样讲，不用这样上文下理下来，确实是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刚刚责备完就说你们要去，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有看到吗？从圣经来讲啊，所以圣经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你要翻开圣经，翻开圣经一同来看。16章14节讲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他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马可马上在15节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如果刚刚不是这样告诉大家这样去思考的话，怎么明白这句话？确实很难明白。突然间跟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哦、耶稣你在讲什么呢？你刚不是说我没有相信复活啊， 那我往普天去干嘛呢？跟复活有什么关系啊？传福音给万民听，那就有关系了，是不是？我刚刚讲什么？信仰是要经历的。2000年过去了，没有借口再说我们没有时间经历耶稣的同在，没有办法经历他的复活，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 How could it be? 是不是？怎能如此？他都来了，来过，现在在等他再来了，怎么可能没有办法经历到他呢？我们等一下再讲怎么经历，先看一点，从耶稣的角度去看这句话，因为呢很合理的，这句话呢是这段经文里面马可一直在做一个旁白当中，耶稣唯一句记载耶稣中第一声讲出的话，同意吗？16节、15节是耶稣讲出来的话，不是马可旁白的，不是他，马可这里不是一个 narrator 在讲他，这是耶稣明明讲出的话。那耶稣上一句话是讲什么？记不记得？在马可，这句要看了哈。就在15章的34节，他讲什么呢？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沙巴哥大尼，这是希腊文了。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沙巴塔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翻出来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啊？还记不记得我说，出于上帝而为上帝的耶稣是怎样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喜爱是什么？一起啊，是不是？是一起啊。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背起我们的罪的时候，他要跟父神分开啊，多伤痛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你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你就看到他同在的概念是多么清楚啊。从约翰看不看到？看到。胎处有道，道与神怎么样？他是希望跟人在一起，他自己就在一起。三位一体的神秘感其实也没有这么神秘，是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他有这样的所谓是 relational God, 关系的神 ,fellowship God, 他是有团契的神，他自己有一个圣洁的团契，父子灵。Eloi, Eloi, Lama Sabbatani,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离开我？所以你看这句话，第二句话他在离开马可记载的时候，他在说话的时候就说，你们去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说你说牧师你刚刚讲这些我听不明白的话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好大的关系哦，不能分开啊，不能分开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你知道这个普天下在希腊文是什么吗？宇宙啊 ，cosmo, 宇宙、世界、全人类、全宇宙，不单只是人哦，是他的造物。下一个反应是万民，不是万民哦。下一个反应万民就是什么？就是受造物，你的圣经有没有记载？有没有写出来？你看一下，原文的意思是受造物，其实它是一个名词，被造之物。你说神为什么这么关心被造创造呢？你还记得创世纪吗？这个一定要跟你翻了，不翻就不明白了。我们先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好不好？好，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章第3节， 章第三节，创世纪二章第三节，找到吗？找到哈。神赐福给地，赐予定为圣律，定为节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他创造完了，他就安息了。所以第七天呢，有人说神是安静下来，欣赏他的创造，纪念他的创造。那他创造的核心在哪里？在人类。也是没有时间跟你讲，你回去慢慢从第一章看到第二章，你就看得很明白，是人类。但是有一句跟你讲，一章二十三节，你必须要看的。神赐福给人类哈，他们啊，神创造人男女嘛，赐福给他们一男一女，要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其实是个重复词。两个不同的动名词形成为一个强调的语气，生养的意思是繁多的意思，如果他不是这样翻译呢，就很麻烦很啰嗦了，有赐福给他们要繁多众多这样子，你不是很啰嗦了这样翻译，要很多很多遍满全地，什么很多很多啊，你说呢？要树木很多很多吗？绿化环境啊，不是吧？这个是对的哈，是人类要很多很多。我们再看一个神的旨意哈，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不要以为没有关系哈。我们回到十七章创世纪哈，对不起，这经文世界里也一定要翻的了。创世纪的十七章，在亚伯拉罕还没改名之前，还没被命名是，之前是亚伯兰嘛。有一天亚伯兰99岁的时候，第一节哈，神在跟他显现，然后再嘱咐他，第四节，我要与你立约，要做多国的父。那时候一提到这样子哈，他只是那时候是只是他人不是很多的时候，他已经被立为多国之父，然后就把也因为就把他改名成为亚伯拉罕。十七章六节，你看一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都是生养这个字，众多这个字，生养众多，刚念过，记得哈、哦，这两个字是完全一样的，要好多好多，人类要好多好多。这里十七章里面所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好多好多，在保罗的时候。已经在指向是教会了，啊，这里有点深了。如果没有读过加拉太书，你可能不记得了。保罗所说的，我们所蒙的福，教会所蒙的福，是源自亚伯拉罕下来的。所以慢慢变成是神所心里面所负担的是，他跟随他的人，他呼召的人要好多好多。就今天主席跟我们。练这个呼召的经文，在以后创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敬拜他的时候是万国万民万族来敬拜他，好多好多是神的旨意。为什么马可在这里用上万民？他所造的物，为什么用上普天差 cosmo？ 你明白了吗？开始，马太是怎样用啊？马太真的是用万民。马太是要使他们做门徒嘛，对不对？记不记得？你会背吗这一句？约翰呢？你去跟随我，牧养我的羊，那就很清楚了。路加呢？你去传扬赦罪的道，一直到地极。那这样的对比下呢，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是普世来讲，对人类。他所建立的群体的关怀，他的心意在里面。你对复活怀疑的话，你必须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给万民，我所造的造物，因为要好多好多。那这样我就明白，原来这里隐藏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你怎样经历它。 你不信吗？你对这个有怀疑吗？你不知道怎样经历圣灵吗？你不知道怎样经历上帝的同在吗？你就去跟着圣经讲，我们看16章17、18节，信的人就有神迹。我们先不讲这两个字的定义啊，先看马可是怎样记载神迹有多少种，五种。这个是举例哦，跟你讲。有人说是因为当时候的社会环境的需要，我不同意。啊，今天虽然说我不会说，哎，我们要经历圣灵啊，我回去就拿个老鼠药吃一吃。你不会这样做吧？你不会这么傻吧？对不对？经历圣灵的是信的人，有神迹跟他相随，赶鬼，说新的方言，抓血蛇，喝毒物，安病日治，还有没有其他呢？这里的种种是代表当下耶稣要他们出去在社群里面，可以说是环境的需要和当下的环境也是对的，这样的代表去做。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里这么多还没有其他，有神的同在。说新方言就是个很需要解释的地方，方言就是方言，什么是新的方言？等于我上次来讲过，广东话也是方言啊。我现在说一半方言，一半普通话，对不对？方言有新的，你想一想，虽然这个形容是很多争论的，什么是新的方言？甚至于有些人说这个是后来出现的那个Pentecost 是那个五旬宗的前身。哇，讲得太复杂了。新方言是什么？你想想，当下门徒在这里连复活都不相信，所谓新的方言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方言。到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有没有记得？有没有记得？这个也要看啊。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那个五旬节里面看一下，第二章方言说起来了哈，就不讲了。你讲，我们看看22到24节，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24节，就是五旬节，后来门徒起来说方言，很多人都以为他们啊，为什么讲到他们自己的像笑话这一段哈、啊？后来他们的内容说什么？我只讲一段，22节到24节，找到了吗？以色列人呢？这是彼得讲的，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神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钉子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他的痛苦解释了，叫他什么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屈尽。原来第一世纪的传道，第一世纪的所谓方言是讲福音，所讲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复活。神不能把人去尽啊，对不起，死不能把人去尽。你是怎样领受才能够愿意这样讲？回到个主题，经历。你说我没有经历过复活，我没有经历过，怎么讲？我跟你讲一个生活的见证哈。一个老太太90几岁，她是怎样经历神的？我很尊重的，虽然有人不信。她说有一次呢，她去一个餐厅喝茶，这个餐厅就在地下的地方，有个餐厅。所以呢就不用走楼梯，但是呢刚刚呢有个台阶，就是楼梯就只有一级哈，不是楼梯，其实就是高了一级。因为他腿不好啊，他要上去很困难， 但是他有喜欢去这个地方，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去喝下午茶，他就发觉，诶，为什么这个餐厅突然间多了有一条路出来，这个一个小斜坡他能够走上去，还有三个人在站在那边谈话聊天，然后他就走上去咯，他说不需要再跨过这个台阶上去，说他腿不好吗，说他很记得啊，93岁了。然后他说后来出来就不见了，那个台阶，那个小斜坡。然后他问那些服务员，他说刚刚不是有个斜坡在那里，他说那服务员说从来没有，然后这个服务员还是带他进去那个呢。你怎么看？我亲身听的这个故事。我姐不相信，她说她在做梦，那你就知道这个老人家是谁，我妈。然后我问我妈，我妈再讲一遍给我听。后来她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信神跟我同在。”是没错，感谢主，他老人家能够讲出这样神学的话。神的同在在生活里面见证到，但是我不是想，我尊重我妈的见证，但是我所讲的这样的见证，你每天好多是不是？应该好多吧？没有。不会吧，总是有主观的信仰的见证的嘛，就是神帮助我的，这样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你信就好了。但是圣经这里所说的神迹是什么呢？新方言是你出去说吧，你说你没有经历过上帝，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圣灵，你说你没有过经历过神的同在，你说你没有办法经历到复活，你就去出去说复活。你说牧师你这句话怎么理解？怎么可能没有经历呢？当你去讲神的道的时候，特别是讲到神的复活，你信的时候你就刚强壮胆，圣灵充满，哪里出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你回去看好不好，结尾的地方，被圣灵充满的一刻的时候，你正在讲神的话，当你看神的话的时候，你被充满的时候，你心被改变的时候，你就是经历神的同在啊，弟兄姐妹，你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你在讲福音的时候，别人的生命改变不改变，你都在经历神的同在啊。啊，时间到了哈，你要经历同在。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事情，我是怎样经历的呢？我是9岁就回教会，断断续续到今天50几年，中间好多空白的一片。当我回转的时候，师母的高中同学送了一本圣经给我，可能你听过，可能你不没有听过，我忘了，我讲了教会我记不清楚了已经。那你如果听过就再听一遍吧。师母的高中同学是30多年没见了，这位送我一本圣经的姊妹，我前一阵子回家看我母亲，结果呢在教会就遇上师母的另外一位高中的同学，联系下来就联系到这位同学，就送我圣经的同学。他为什么送我这本圣经呢？是因为当年我决志信耶稣，1983年，他送我的圣经，小小的一本。这次跟他见面呢，我好久没见他，几乎认不出来。但是当我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不记得你送我这本圣经。”但是今天，我相信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还是会很记得这件事情，因为这本圣经，神是使用这个人，使用这本圣经改变我的生命。当我看见这本圣经的时候，是1998年，16年的时间，我不讲过去怎么样了，我大概这里讲过了，我心里面就很大的很大的遗憾。为什么？ 我这一生没有好好的跟随耶稣。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明白。所以我在后来很快就去读神学，一直侍奉到现在20多年。对这个送给我圣经的人，他已经不记得这本圣经。对我来讲，我就尽力到上帝了。这本圣经明明写得很清楚，1983年4月份的，但是我是否那个时候决定我就不记得了，因为他是后来送给我的。我这次跟他见面30多年没见了，大家都看不出来，大家也认不出来，为什么？都变形了。艺术是变相，我们是变形。我们那天留了不想离开，我跟师母跟他三个，他完全没有印象。但是我是看得出来，他心里面有一份很震撼的感觉。这个人为什么有一本圣经，后来这么大的改变？但是对我来讲很清楚，从9岁开始到今天的我，上帝的话语一直在改变我。特别找到今天，从教会的牧养，从神学院的侍奉，到今天在差会的侍奉，我就越来越明白神在教会里面，在每一个人里面的心意，有没有明白万民神的旨意。我越来越明白多一点，我不说很完全清楚哦。他的旨意就是叫教会去传福音给万民，他所造的造物要生养众多的造物，要普天下蒙福的教会的造物，从教会开始。你去说说新方言，我不需要你说那些你不明白的话，你去讲圣经嘛，讲复活，怎么经历到我刚刚讲？当你相信神的复活的时候，你要有过程的。我认为你去祷告吧，从祷告开始，然后呢你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你是将自己的信心交给上帝，你去看，你回头一看，你看看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虽然我跟那个我不是很熟，跟师母那个高中的同学，他完全不记得，但对我来讲是很震撼的。一本圣经改变我的生命，你要去说吗？你要去讲吗？经历圣灵，经历上帝的同在，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喜爱与人同在的，你要不要跟他同在？他怎样跟我们同在？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记不记得？为我们祷告。保罗第8章，圣灵为我们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当你跟他祷告的时候，他为你在祷告呢。怎样经历他的同在？当经历圣灵的时候，是耶稣离开地面之后，圣灵同在的时候，你需要透过祷告，你就明白，原来他常常是为你在祷告。你要出去经历他，你要祷告交托给他，你出去你就明白，你出去传福音你就明白。神是这样愿意跟我们 同在，神跟我们同工的心是清清楚楚的。最后一节，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啊，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阿们。是有，还有些一本是有，有些是没有的。神是希望跟我们同工，这个是神迹啊。神迹是什么？喝毒物是啊，但是我没有叫你这样做。神迹是指向上帝，经历一件事情，看到上帝的记号，这是神迹的总和。当你出去的时候，所有生活的点滴里面，凡是指向上帝的，你都经历到神迹。这样的解释是非常非常的普及的，因为神迹本来就是上帝的记号，这是希腊文所用的字啊，塞记号。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生没有余憾，你要思考了。我们今天讲了几样东西，从不信 到责备，到普天下，要神迹跟随的，就要出去的，与神同工。一个人能够一生没有遗憾，是因为你愿意寻找与神同在，寻找与神同行，寻找与神同工。那是怎样寻找啊？神的目标在普天下与万民。当你传扬他的福音，当你说他的新，说新的方言，有关他的复活的时候，你要祷告，你经历到上帝，因为你在讲的是神的话。还记得神的话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吗？你怎么可能没有经历过圣灵呢？当你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没有经历到圣灵呢？你要去做吗？说刚刚的图片是那个老人家是默默的看着，这个图片是老人家很开心的往前冲啊。你要一起同工吗？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思想神的话语，求主来帮助众弟兄姐妹，一生所清楚的，一生不没有遗憾的事情，是能够与你同工，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带领，经历你的同行。谢谢主，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